利玛窦在浸染过中国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后，越发清楚地认识到首要任务不是去大量施洗，而是使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一个被接受的位置。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教会始终会面临被敌对的官员驱逐出中国的危险。因此他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为未来打下一个坚实基础，其地基不是那些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之边缘地带艰难生存、数量有限的基督徒社区，而是一种崭新的中国基督教文明。他希望使耶稣会士传教区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使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使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宣扬的信仰不再被认为是外来的和有害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既是中国人又是基督徒的教会，才能使基督教同时被较高阶层和普通大众接受，才能实现规划整个中国的目标，构筑这种中国基督教文明的理想。依据的是对基督教之潜移默化特性的充分信任，他要求基督教尽可能深入中国人的生活，渐进的、和平的灌输和传播基督教的理念和思想，发展扩大同情者或支持者的圈子，让中国人的意识逐渐与基督教福音相适应，让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准备好接受基督教。利玛窦知道这种方法需要时间，但他很有耐心。利玛窦也知道这种方法对基督教的纯洁性有显而易见的危险，但他或许对基督教充满信心，或许怀抱一种宗教创新的理想。只不过在他之后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却难免有人嗅到其中的危险气息并产生歧见。三、传教策略的调整。离开广东之后，利玛窦先后来到了南昌和南京，他在传教形式方面做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调整，即所谓的适应政策。1596年6月至1598年6月在南昌活动期间，利玛窦基本确定了在中国传教的两种形式。其一，利玛窦用儒学术语同儒家学者展开问难辩驳，展示出一种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挑战。南昌在当时是科考之地，文人汇聚，而晚明中国思想界的活跃气氛使这些学者在儒学规范之内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利玛窦由于亲身经历而坚信在中国受教育人群中传播福音的有效形式是小范围讨论而非公开布道。其二，自南昌之后，耶稣会不再召集公共祈祷，这既是因为利玛窦希望彻底结束耶稣会士与和尚的瓜葛，若要从事公开祈祷就必须身着僧服，也是因为明朝政府因白莲教等经常起义的民间宗教之故反对宗教性公开集会。这两点都体现利玛窦对现实生存环境的敏锐洞察与灵活应对态度。利玛窦的最终目标既然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而建设一种中国基督教式的综合体，那么除去上述形式的调整之外，更为根本的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内容上可否柔和融通。深思熟虑之后，利玛窦决定在社会性与道德性因素上沟通两种文化，并最终选择了儒学而非佛道作为沟通的平台。这不仅是基于对传教士在中国所面临之政治形势的仔细考虑，也是出于对中国这几种教义各自内在动力的考虑。利玛窦明白基督教与佛教在教义上存在某种相似性，以致佛教实为基督教的一大竞争者，这也成为他尖锐批评佛教的重要原因。比如他常对中国世人言，彼佛教者切无天主之教，而加以轮回报应之说以惑世者也。无教一无所事，只是欲人为善而已，善则登天堂，恶则堕地狱，永无颤度，永无轮回，亦不须面壁苦行，离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修善也。确定将儒学与基督教进行嫁接融合之后，利玛窦开始通过四个方面的适应来完成他所设想的本土化生活方式，带有基本思想和概念的术语，伦理道德，具有意识形态的礼仪和习俗。 对成功的本土化而言，上述四方面同样重要，但实行起来的难度却不一样。如论者所说，最少争议性的是第一点，最富争议性的是第四点，而最关键和最难处理的是第二点。在生活方式上，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接受了中国世人的举止态度、饮食习惯、作息习惯、衣着打扮。他们不仅穿世人的丝质长袍，而且模仿世人蓄起胡须，雇佣仆人，并学会向有影响的人物赠送价值不菲的厚礼。由于中国官员视徒步旅行为耻辱，所以神父们出门也乘轿子。如前文所述，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传教团花费昂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耶稣会士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保持传教团独立，而不得不从事商业和贸易活动。在伦理道德方面，利玛窦除了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教伦理之外，最明显的适应措施是介绍基督教教义和执行圣礼时不突出、忽略或修改难以为中国传统道德观接受的行为。天主教会有七件圣事：洗礼圣事、坚信、按手圣事、圣体圣事、徒游圣事、婚礼圣事、受职圣事、悔罪圣事。这些圣事中有不少都涉及男性神父对女性信徒的身体接触。在强调男女大防的中国社会，这些举止或者要省略，或者要变通。金尼格曾说，在中国尤其强调洗礼、圣体、悔罪三圣事，受职圣事局限于神职人员内部，而其他三项涉及身体接触的圣事都被弱化了。此外，天主教会戒律中有守斋和安息日及圣日不工作的要求。利玛窦认为这些在中国也不能认真实行，因为中国主流社会的作息时间与天主教会不同，因此不能要求教徒为了遵守天主教会的作息时间而危及他在当下社会的生存条件。比如一名政府官员不能以圣日为由拒绝履行当日的公务，一位仆役也不能以安息日为由拒绝主人吩咐的任务。守斋也会影响中国信徒的日常工作效率，所以利玛窦同样加以通融。在术语问题上，利玛窦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 God。 在礼仪问题中，他起初因有叩头举动而禁止基督徒从事祭祖四孔礼仪，但当他发现叩头礼也用于对皇帝或父母等活着的人时，便把这些礼仪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举动而允许执行。术语和礼仪问题将在后文重点论述，此处不过多展开，只需明了他们是利玛窦在达成本土化设想时必须跨越的障碍，而这也恰恰是被人捕捉到的他那种适应政策的危险所在。四、利玛窦传教策略的效果。利玛窦在广东、江西、南京、北京来往过的世人总计129人，另有道士一人、高僧两人、宦官两人，还有八名中国籍耶稣会士。在129位世人中，仅29位在利玛窦结识之时为布衣学者，其中有一位举人，一位医生，其余100人则是从县城到六部官员的各级官吏，包括两位公侯和三位皇祖。如果结合地域分布来看，无论在广东、江西还是在南京、北京，利玛窦结交最多的都是官绅阶层。不过在他这一路北上中所结交之布衣学者的比重在逐渐加大，在广东和江西所结交的布衣学者都占士大夫总数的 16.7%， 在南京时这一比例为 21.4%， 而到了北京则增至 26.1%。 这些不变与变化都充分说明利玛窦政策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努力结交官绅，并扩大与世人整体的交往。